1938年，亨利克·古森船长带着船员在南非沿岸捕鱼，他们捕上来一条非常与众不同的鱼，这鱼很古怪，没人知道它是什么鱼。大家把鱼带回来，送到南非新英格兰博物馆的馆长那里。一番研究之后，馆长说这条鱼很有问题，它在6500万年前就灭绝了，这应该是进化过程中断掉的一环。这种鱼的鱼鳍短粗，按理说应该在陆地上行走，可他们被捉的时候是在深水域，被捞上来时刚一接近水面就死了。它的学名叫枪棘鱼，和恐龙生活在同时代。怎么会有现代的枪棘鱼呢？船员们总共捉了好几条。枪棘鱼真的有6500万岁吗？还是测定年代的体系出了问题？人是演变而来，还是上帝的创造？让我们来寻找答案，请收看本集 MIQ。
上帝在听我的祷告吗？
我是从类人猿或者史前淤泥变来的吗？
圣经可以信赖吗？我应该怎样去生活？
名校、豪车、工作，
我能成为完人吗？
我能对社会有益吗？
名校，
我怎么知道上帝在听我的祷告呢？
我是从类人猿或者史前淤泥变来的吗？
我怎么知道上帝在听我的祷告呢？我怎么办
？MIQ， 你的问题，上帝的答案。
我们从哪里来？类人猿、外星人、亚当和夏娃。现在咱们一起来讨论一个最具争议性的话题。欢迎收看 MIQ。
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 MIQ， 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在寻找真理。今天咱们要谈论的重要问题是人从哪里来。首先欢迎来自密歇根州雪松湖市的现场观众和大湖高中的同学们，感谢大家今晚的到来，还有世界各地通过卫星转播和互联网收看的观众朋友们，也要向你们表示特别的欢迎，感谢你们的收看。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告诉我们，可以用以下几种不同的方法联系。您可以登录奇妙真相网站，把你们的问题贴到网上，网址是奇妙真相.com。浏览网站的同时，别忘了看看各种现有的其他资料和其他人在网站上留的帖子，听听别人的问题，看看不同的讲章，那里有所有讲座的档案。要是错过了以前的某一讲，就到网站上去看吧，一样可以与时俱进。各位现场观众，大家都收到 MIQ 学习手册了吧？希望各地收看节目的观众也有，这是套很棒的教材，资料里面有很多信息，由于时间关系不可能一一分享，有很多奇闻趣事和插图，因此我鼓励大家去读一读。外地的观众请浏览奇妙真相网站，也可以在网上订购，或者把你的问题以短信的形式发给我们。如果想发短信，记住号码是7605 AFAX 7605232287。期待你们的信息。现在朋友们，主题歌时间到了，这是每课的开讲必备。前几次节目曾经邀请大家帮忙给这首歌起名字，这首歌是专门为这次讲座创作的，我们收到很多短信和电邮，提供了很多建议，其中有一个名字，这个歌名尤显突出，已经被正式采纳为正式的歌名。我先不告诉大家，一会儿你们就会猜到。六个字，副歌里至少重复了两遍，今晚唱歌时请一定留意。现在有请领唱上台，唱完这首主题歌后，劳伦将为我们做开场祷告，请起立一起唱。
Read the Bible and seek your whether great or small, I know Jesus died to save me, and that He forgave me. Jesus is the answer to it all.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这美好的认识你的机会，请帮助我们更多的学习你的道，也帮助在座和世界各地的每个人都能更好的理解你的道。愿圣灵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嘿，大家好，很高兴见到大家，也欢迎通过不同频道收看讲座的朋友们，非常高兴您参与我们的 MIQ。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由奇妙真相为青少年特别录制。我想借这个机会，希望没人反对，我要向我家里的两个青年霸气的问好，史蒂芬和纳森，他们正在收看这次讲座，本想让他们过来，但是得上学。欢迎各位，也请向你们的家人问好。
好，道格牧师，又是答疑时间了。要知道，我也要像你说的，向我的家人问好，他们在家收看呢。
不能让他们受冷落。
我家没有十几岁的青年，但我的孩子们正在看电视。我就向萨克拉曼多的罗斯家族问好。好，来看看今天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已经准备好了。
好的。
嗨，我叫德奎德，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上帝允许有人错误地理解进化论和创造论？
好的，为什么上帝允许有人错误地理解进化论和创造论？这个问题实质上引出的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允许撒旦施行欺骗？那是因为整个进化论的教导实际上就是一场骗局，和许多其他骗局一样，骗倒很多人。上帝为什么允许这些？这个世界按圣经所述已经被入侵，某种程度上成了被掳的罪魁就是那万恶之首撒旦，也叫路西弗。他曾是上帝所造的最高级别的生灵，却背叛了主，被摔到新生的地球上之后，他诱骗我们的始祖听从了他的计谋而背离上帝。圣经罗马书第六章上说，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当我们的始祖开始听从恶魔的蛊惑，而不是听从上帝的旨意时，地球就成了恶魔的俘虏。从那时起，他一直在散布各种骗局。人类起源的学说不过是诸多骗局之一。
昨晚，道格牧师，我们谈到了圣经，圣经可以信赖吗？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与此相关，现在可以问了吗？问题是，应该怎样学习圣经？
这真是个很好的问题。刚开始读经的时候，以前我并不是很明白，圣经分成很多部分，比如历史书、智慧书、诗歌、大小先知书，还有福音书和使徒书信。要想更好地理解圣经，最好先大概了解一下历史，那是所有其他事件的背景。另外，我非常喜欢圣经里的故事。 我读了出埃及记的故事，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还有士师记和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里的故事，然后再去读福音书。耶稣在福音书中的每句话意义都更加深刻。可以先从阅读小段的经文开始，比如诗篇，会帮助人在生命受试炼时得到圣灵的启示和鼓舞。要想得到智慧，我知道有人每个月大约30天，他们每天读一条所罗门王的箴言或者一章，每天如此，这样可以求得很多智慧。所以有很多种读经的方式，但首先应该对主线有个了解。或许可以先读一部福音书，比如路加福音或约翰福音，通读整卷，把背景搞清楚。这样就是让上帝每天向你说话，还可以利用很多读经软件，我也安装了一个，每天都会用。知道我现在怎么做吗？新方法。我不仅读经，已经读了很多年了，就是通读圣经，我还听音频在线朗读，只用耳朵就行。我一边看文字，一边听真人朗诵，竟然会有新发现。这本书你可以反复读，一读再读，总能有新的体验，就像矿藏总挖不到底。
真是这样。好吧，道格牧师，这里有另外一个问题，现在来看看。
我叫雷恩，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创世纪中关于创世和造人的内容非常的少，而时间的跨度却是非常大。
好，为什么创世纪中没有给我们留下更多关于创造的细节？上帝在圣经里通常只是以主要轮廓来描述一些背景事件，然后再去添加一些细节。整卷创世纪的重点并不在于上帝如何创世。圣经解释得很清楚，他创造了一切，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刚开始读经时我很惊讶，为什么圣经要讲那么多关于创世的内容？那又不是重点，重点是罪。上帝告诉我们罪如何被引入了世界，以及如何处理罪。事实上，圣经的前三章主要是讲上帝创造了人，把人安置在乐园里，但因为悖逆，人失去了接近生命树的权利。圣经的开篇有婚姻，有骗人的蛇。圣经的最后三章可以看到罪已被解决，有另一场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婚礼，人又可以吃生命树上的果子，蛊蛇被消灭。圣经里可以找到全面的方案，人因何失去了乐园，又如何重返乐园，都在这里。真的，
又来了一个重要问题。问题是，学习哪一版的圣经比较好？要是想研经，应该如何着手？
您正在收看的英文讲座很快也会被翻译成其他语言。英文圣经的不同版本远超过其他语言。当然了，最经典的雅各王钦定版对英语语言的影响大于任何其他文学作品。我最喜欢的也正在用的是新雅各王版，和原版很相似，只是有些文字更接近现代的语言。我现在拿的这本，这么说可能有点像做广告，这是奇妙真相学习版圣经。它不仅有经文、红字标记等所有圣经必备，后面还有全套的奇妙真相研经指南以及索引等等，这样在哪儿都能和别人分享。希望这本圣经不仅帮助人自己研经，还能做给别人讲课的教材。还有的圣经后面附带地图，我这本好像也有，有很多种研经资料，所以我最常用的是新雅各王版。最好坚持使用一本最接近于原文的圣经译本。有些版本是圣经释义，就像作者用自己的语言表述，读起来可能很简单，但有时恐怕不准确。
好的，谢谢刀哥牧师。再看一个视频提问。
嗨，我的名字叫康，我的问题是，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前在那里住了多久？
问得很好。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幸福地生活了多久之后因罪被逐出了乐园？可以稍微推断一下，经上说亚当和夏娃曾是 完美的健康的。上帝告诉他们要生养众多，当时他们还没有孩子，所以很可能并没在伊甸园里享受很久就被诱惑欺骗而被赶出来了。所以我猜咱们无法知道确切答案，恐怕也就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撒旦总在人最软弱时入侵，始祖刚刚离开造物主的双手不久，恶魔就进行了闪电式突袭，因此时间不可能太长，就发生了后面的事情。对了，经上说亚当活了930岁，应该是从他被造开始计算的。
好的，谢谢道格牧师，再次感谢朋友们和你们的问题。场外的观众可以把您的圣经问题发送短信，接收提问的号码是760-523-2287，也可以浏览网站，把你们的问题贴在网上，网址是奇妙真相.com。下面的时间交给道格牧师。
非常感谢罗斯牧师。朋友们，今晚的主题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会影响你的一生。这是最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要想活得踏实，必须先理解三个重大问题：一，我从哪里来？二，生命的意义何在？第三是，我会去哪里？生命存在的全部意义和人生的方向都取决于这三个问题。在过去的150年间，一个包装精美的弥天大谎在全世界迅速的蔓延扩散，它抹杀了人之生命的宝贵意义。而这对我非常重要。我成长的过程中上过14所不同的学校，我去过天主教学校、犹太人学校、公立学校、军队学校、开放式学校，各种各样的学校。大多数的学校都教导人是从低级形式的生命形态演变而来的，生命根本没有意义，我们都不过是生物学的一系列偶然和时间的产物。你的价值并不比我的价值高，根本没有真理，什么都无所谓。我曾经很多次想到自杀，因为我想，既然我不过是从淤泥演变而来的，最后还要变成肥料，那活着有什么意义？与其大多数时间在痛苦中挣扎，为什么不早点结束？因此在进化论被大力提倡的同时，青少年自杀率也出现了高峰，这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进化论把人之生命的意义彻底抛到了一边，但若圣经是真的，人真是因上帝伟大的旨意照他的形象而被造，并由他亲自设计，他为我们已定好了生命计划，那可就完全不同了。解读为什么活着有了全新的视角。如果人从演变而来，生命毫无意义，所以撒旦用尽其所有的伎俩和本事，竭力强化进化论的错误教导。还得加一句，我小时候一直相信进化论，我曾经嘲笑那些相信神创论的人，觉得那荒谬至极，现在想想真是惭愧。不是仅仅因为经上如此说，就是通过认真充分的逻辑推理和科学知识，我也不可能说服自己去相信一切生命源自于偶然。在今晚这一刻，可能来不及把所有问题都讲完，我会尽力而为。有几个重点要特别强调，但咱们这课将会涉及一系列有关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圣经是怎么说的？哪些教义或圣经知识正在受到进化论的攻击？再提一下，进化论还只是理论。你也许会碰到许多，可能一群进化论科学家聚在一起说，我相信进化论绝对没错，但要是单独问他们进化论的一些具体细节，比如时间测定法、地质柱状图，他们的答案就会互相抵触、互相攻击，达不成一致。在我继续往下讲之前，趁我还记着，我得谈谈这一点。为什么会有进化论？我有套关于进化论的理论。 你在这里，我现在就要做一个测试。你的心在跳吗？你在喘气吗？首先假设我不只是猜想我活着，而是我真活着，好吗？先明确事实，有多少人同意你是活着的？好，其他人也都活着，他们不是你幻想中的虚构人物，他们也真活着，我们全都在这里。要么是上帝造了我们，人是高智慧计划的结果，要么没有计划，只有这两种选择。如果有上帝，那么上帝就是主宰，那就意味着我们要对他负责，他是领袖。有些人不愿意上帝做主宰，他们不愿意对上帝负责，他们想随心所欲，像动物一样，而没有任何负罪感，不用承担责任。于是他们建立了一种理论，从自己的良心和良知等事中删除了上帝。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进化论的来源。刚学进化论时，我在一所学校，是寄宿学校，不是教会学校，相反是反对教会的学校。有一位科学老师已经结婚，太太怀了孕。一天他太太来到学校食堂，眼睛都哭肿了，大家都安慰他，想知道怎么回事。他说，我丈夫和你们学校一个女老师有不正当的关系。我们说，他怎么敢这么明目张胆？太太说，他认为这是动物的本能，人就应该顺应本能。进化论就有这种导向。这个老师教科学课，他说，人就是动物，动物间正常的事就应该接受，不是个人问题。他就这样理直气壮。所以你信什么就受什么影响。当时我还是无神论者，我想好像哪里不太对劲儿。我开始想到必须要有某种道德的真理，必须要有某些责任和义务，因为人是社会的人。讲了这么多前言，来看看第一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在我们的 MIQ 学习手册里。上帝以什么方式创造的世界？看看圣经上如何记载，这可是咱们的第一手资料，创世纪一章三节。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们现在想，哇，这么简单啊，上帝一开口，要有光，就有了光。我看过一期新星制作的很有趣的节目，新星是个科研团体，由进化论者组成，他们嘲笑相信神创论的人。这个节目称为优雅的宇宙新星专题。最新的研究表明，整个宇宙的产生来源于声音。我是在引用根据弦理论，有些同学可能正在学这个。宇宙间的每个物体，所有组成物质和能量的粒子，都是由基本弦的微小振动组成的，那是声波。哼，这正是圣经说的，上帝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咱们可能又会想，这怎么可能呢？再想想我们是如何渺小的，与无穷无尽的知识相比。但有一件事不难发现，人生的经历就像曲线，当你在大约六岁、七岁、八岁、九岁时，你认识到我知道的太少了，别人好像什么都知道，父母简直就是天才。等到了青春期一想，我父母什么都不懂。然后到了大约十八、二十岁，心态又会变了，你又觉得自己知道的不够，会谦虚一点。年龄越是增长，就越会明白自己知道的多么有限，这也是知识的加增。因为敬畏上帝和谦卑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年龄越大就越知道自己知之不多，那就是知道的多了。明白了吗？学的越多，越会意识到我不知道。因此当想到上帝怎么可能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不用担心他说到就能做到。我们恐怕要花很多年才能为这个事实找到科学的答案。刚才有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圣经没有更多关于创世的科学性记载？得用多少本书才能解释清楚上帝怎样靠口中的话创造万物？再想想宇宙， 他是大能的上帝，无限强大，他向人显明我们需要知道的，相信他的话吧。第二个问题，关于人类起源，创世纪和进化论还有什么其他不同之处？在我用圣经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谁听说过狮虎？你们听说过吧？屏幕上有张狮虎的照片，它是老虎和狮子杂交之后的产物。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叫虎狮呢，而叫狮虎。有没有想过斑马和驴杂交的后代会是什么？是斑驴。那只斑驴是不是很可爱？罗斯牧师是从南非来的，也许他以前见过斑驴，不知道他能干什么。我觉得他看起来挺可怜的，不过很可爱。还有其他一些动物可以杂交，但必须是在同科动物之内。其实甚至可以杂交鲸和海豚，那叫什么呢？就叫鲸豚。真的，咱们有个幻灯，有张照片，创世纪一章第21节和24节，那是鲸豚吧？上帝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接下来第24节，上帝看着是好的，然后上帝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什么？其类，就是物种。注意，要各从其类，要同门，要同类。经上说，事就这样成了，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人可以杂交狮子和老虎，但不能杂交斑马和狮子，也不能让驴和海豚去杂交。要是真有那样的后代，怎么起名字呢？人只能在同种之内杂交。进化论者带给人的最可怕的大谜团之一就是，他们说全世界有很多进化的证据。知道他们指的是什么吗？指的只是所谓的微观进化。我相信微观进化，你也相信微观进化的。每次看见不同品种的狗，那就是微观进化的证明。看看生活在沙漠里的野棕兔，仔细观察，先别看毛色，光看兔子，再对比生活在北极的白兔，虽然都是兔子，但它们根据不同的环境微观进化出各自的优势。但是兔子绝不可能演变成猫，没有这种证据，从没有一个超越物种的进化的例子，一个都没有。这是上帝说的，万物要各从其类。然而进化论者滔滔不绝，看这只蝴蝶从灰色变成了黑色，因为它落在了黑色的树上选择性繁殖，但是它们仍是蛾子，仍然是蝴蝶。我曾经听说过，是在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有篇文章，记不清是哪年了，你可以查一下，题目叫从狼到汪汪，就像汪汪狗叫，画着一只狼和一只小狮子狗或别的什么狗。文章说，科学家已经跟踪监测了所有狗的 DNA， 他们可以检测所有的狗，真的，所有不同品种的狗。有些狗很小，像小腊肠、腊肠犬，还有吉娃娃，也有些特别大的狗，像大丹犬，还有的狗全身皱巴巴的，还有很多连名字都叫不上来，还有一些非常可怜的无毛狗，没毛的秃娃娃。人真的很残忍，故意繁殖那种狗，而他们总是一直在发抖，见过吗？他们看上去很害怕，不停地发抖。所有这些狗，文章说都可以追溯到两种像狼一样的狗。所以当挪亚进方舟时，他非得带上比格猎犬、德国牧羊狗、赫斯基狗和大麦丁犬吗？不需要，不。现在看到的各种狗都是最初的几只繁衍而来，看看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你们知道吗？不同人种之间可以相互通婚，因为大家有共同的祖先，我们属于同一个物种，可人类种族各异，千差万别。当然我们经过了微观进化，但仍然都还是人，听明白了吗？因此 进化论其实是迷惑人的诡计而已。好，我们继续第三个问题。人类究竟从何而来？答案，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现在，你和我也可以拿些尘土和颗粒，但却不能给他生命，再偶然的几率也不可能。咱们上来两个，我需要两个志愿者。好了，穿粉色衣服的同学，你太好认，就你了，上来吧，快一点。现在有一个人了，有女生吗？要一位。好，出来吗？你能很快出来吗？他们正往台上走，我得先拿几样重要的东西。在这里。好了。好的，帮我拿一下好吗？很好，你手里拿的是从湖里弄来的一瓶水，里面有湖藻和各种微生物，千万别喝。好的，现在咱们马上就要努力制造生命了。这里有些花生酱，必须的蛋白质，你把它打开，往瓶子里放些花生酱，你先打开盖子。我提醒你别喝了吗？哦，这是蜂蜜。当然我们还需要有蔗糖糖。好，过来，你帮他拿一下，别撒到台上，否则我会像飞虫被粘在这里，动不了了。好，蜂蜜和花生酱可以造出生命了吧？你觉得呢？好了，好的。
有餐巾纸吗？
没有，我不站到那儿就行了。好了，这里还有，把那个放回袋子。在这里，我不想让你，放一些花生酱吧。咱们已经放过蔗糖了，我不想要一堆细菌，所以加点糖精。我要感谢当地旅馆提供这些制造生命的原材料。为这次实验应该够了，你可以啊，对，过一会儿你继续摇，得把盖子盖上，再一直晃到有生命出现。把这个打开，拿一些放进瓶子。最重要的成分可是藏在最底下。恐怕剩下的讲课时间我得一直舔手指头了。怎么回事？找到了，还需要电流，为了模拟电流，把这个黏糊糊的电池放进去。好，把盖子盖紧，准备好了，现在你可以摇了。来，使劲摇，咱们要摇出生命。
不可能的。
需要多长时间？这里面有电流，有生命必须的所有成分。
不可能的。
现在请大家想想，这有多荒唐，我们晃几百万年就能晃出生命，或者几十亿年就能晃出生命吗？可能会产生一些单细胞生物，但是有可能产生出人类吗？不会。我只想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有多荒唐，某些淤泥组合发生一些化学作用就能演变出人吗？看看那些医生们的实验室有多复杂。还给我吧，免得你受试探老想尝尝。非常感谢，给他们点掌声，感谢他们做临时实验员。与科学家们的精密复杂的实验室相比，咱们刚才的实验太幼稚了。科学家能从无到有创造出生命吗？不能。他们试图再造了所有需要的环境，预备了所有必要的成分，但还没造出哪怕一个细胞，可竟宣称生命就是这样产生的。你们知道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吗？刚刚读到，起初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是两性。能找个志愿者吗？不，只是开玩笑，开玩笑的。为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可我是认真的，我是很认真的。关于两性繁殖，想一想这一点。你有两个细胞，最有效的细胞繁殖方法是什么？只有一个细胞时，要繁殖，原始细胞会怎样？现在的细胞也一样，如何繁殖？ 就是分裂成了两个。一个细胞想有个家，不需要找个伴儿，自己分裂就能得到另一个细胞。进化论者如何凭空杜撰出生命必须要分出阴阳两性？若非两性相合，无法繁衍这样的谬论，不是吗？上帝说他造男造女各从其类，进化论者还没办法解释。我和进化论者探讨这点，他们说这是有问题，先承认这里有问题。当然有问题，有很多问题。进化论就是人想摆脱上帝。好了，接下来要讲啊，这里要插入一个短信提问，好看看是什么。为什么上帝让我成了现在的样子？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许多因素共同的结果。首先，上帝非常愿意祝福每一个人，但是显然基因会起作用，血统会有影响，上帝会利用一切方法实现你的价值，只要把生命交托给主。我也有个问题，我有个哥哥患有先天囊包性纤维症，如果上帝仁慈，为什么婴儿？我哥曾经说，刀哥，生活很不公平。他说，你健康可是很傻，我聪明却疾病缠身。可能真这样，他非常聪明，可惜他已经因病早逝。我们问，为什么上帝把他造成那样？上帝并没有制造疾病，疾病是罪恶的结果。我们会在另一课里讨论这个话题。第四题，圣经如何描述人类的始祖？答案就在创世纪第一章27节，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造人与造其他生物不同，上帝一开口就造了其他生物，但造人时他却亲自用自己的双手，还照着自己的形象。整本圣经描述到上帝的本性时，都描述上帝的形象和人相似。我们真的像他，他有眼睛，有头发，有手，有脚，他有身躯。上帝就是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我们本是这个世界的管理者，上帝赋予人类管理的权利，这一点从所见的事物不难看出来。我刚刚想起一个故事，有个人找工作，翻看报纸里的招聘广告，看到动物园，城市动物园，再招一名员工，他就去应聘了。招聘者说，工作就是穿上大猩猩的外套，到大猩猩的笼子里。他说，什么？不行，我可做不来。对方说，园里最吸引人的就是这只猩猩，它死了，我们不想让人知道，否则没人来了。找到另一只猩猩以前需要个替身，其实人的 DNA 和大猩猩的很相似，很简单的，这件仿真外套穿上它很舒服，你只要到笼子里散散步，吼两声就有人来，不会露馅的。这份工作薪水不错，这个人说，好吧，我试试。他就去了，开始干坐着，有点难堪，但很快人群聚过来，他走了几步，更多的人来了，小孩子指着喊，好，快看快看，他开始进入角色了。他用关节走路，一会儿就站起来，用手拍打胸脯，哇，好多人围过来。他一想，不错嘛，挺好玩的，他喜欢被人关注。那里有棵水泥树，他就掉到树上，人们在围观，聚了一大群人。他想，我会爬树，爬吧。于是他爬上了树，他已经完全融入了猩猩的世界，想从一个树枝悠到另一个，结果摔下来了，摔进狮子笼里。本能的，他大喊，救命！狮子跑过来说，闭嘴，你要把咱俩都炒了吗？好了，好了，人是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我要给大家一点资料，可能会有所帮助。进化论得到认可的原因之一是，早在达尔文时代，达尔文建立了物种起源的假设时，显微镜还非常简陋。 在达尔文时代之前，人们相信某种自然发生说，当时的人们完全相信生命是从无中生有的。比如人们想，如果把一块肉放了很久，肉开始腐烂，生出了虫子，有蛆爬出来，所以从腐肉里生出了生命。草莓在柜台上放久了，就会从中滋生出霉菌，所以生命由物质产生，这就是所谓的自然发生。以前人们以为是这样，后来巴斯德说，不对，如果把肉放到密闭环境，苍蝇无法在那里产卵，就不会生蛆。如果你把草莓放进瓶子里，没有霉菌的孢子落在上面，就不可能会发霉，这个理论就被推翻了。达尔文写《物种起源》的时候，人们以为细胞只是一团原生质，就说啊，它会演变，看起来并不复杂嘛。可是后来发现了什么？研究发现，一个单细胞的生命比纽约市政系统还复杂。一个单细胞生命比高峰期的纽约市政系统还复杂。想一想，高峰时期纽约市中所发生的一切，地铁、交通、电话线、下水道，各种活动，还有电梯的运行，只一个单细胞的生命活动，机械结构更多，运行过程更复杂，通过现在的高倍电子显微镜可以观察到。偶然产生细胞的想法是多么的荒谬。如果你走在沙漠里，看到沙子里露出一块大石头，你会想，哦，这块石头可能在这里几千年了，你会坐在上面喝点水，然后继续向前走。不一会儿碰到一个笔记本电脑，你绝不会对自己说，沙漠里变出这个需要多长时间，你会那样想吗？得需要多少操作程序和执行软件，还有所有的功能精心设计的外观。又比如一个人在沙漠里走，看见五块石头相互摞在一起，他会停下来站在石头前说，有人来过这里。五块石头摞在一起，这是人做的路标，曾经有人经过。可当我们看到世界上这些精妙的设计、组织和体系，竟然要说，嘿，这只是很久以前，只是偶然发生的。我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好像哪里不对吧？这是个巨大的阴谋，企图迷惑一代人相信自己只是从大猩猩演变而来罢了，不是那样。好了，回到咱们的教材，第五个问题。根据圣经，创世之工用了多长时间？答案就在出埃及记第20章11节。第四条诫命刚好也描述了这个情景，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多少天？六天的创造，当然如果算上安息日还要再加上一天，所以一周有七天。每一节经文都清楚地表明一周有七天。有人说七天有属灵的含义，实际指七千年，或者实际上是七万年，或七百万年，或七亿年，或七十亿年等等。非得扭曲文字才能理解经文吗？要读经就逐字去读，你随便环顾一下今天的世界，非常清楚，没有任何历史记载可以追溯到4000年以前。人类文明和悠久文化简直是横空出世，突然冒出来。前一天公猴还牵着母猴的头发，第二天就修金字塔了，一夜之间就让我们相信这个？不可能的。现在我想演示一下，我还有个小实验。本来想用老鼠夹，但太小了，摄像头可能拍不到。你们也许见过这个，非常简单。这是个很简单的演示，以前做过。这是关于不可简化的复杂性。这里有个捕鼠夹子，它有很多的零件。这是控制杆，这是把锤子，这是诱饵和一块底板，还有弹簧。我刚才说了大概五个零件， 要是拿走任何一个，我最好奇的是什么？算了，得先讲完这个问题。拿走任何一个零件，整个工具就失去了意义。任何一个，拿走底板吗？少了任何一个零件，这东西就没用了。在你的身体里面，每个细胞里都有很多的机器，细胞里也有很多的机器，有一些零件在运转，只有当所有零件都同时运行时，它才有意义。进化论不能解释为什么突然间所有的这些零件全都飞到了一起，同时还要组合成老鼠夹子来逮小老鼠，这个可以逮大老鼠。我需要个志愿者，我是认真的。现在没人举手了，刚才提到两性时还有几个人举手呢。好了，谁愿意上来？绿衬衫。好的，我以前做过，这不是老鼠夹，是大老鼠夹，没准需要它，谁知道呢？现在正在谈进化论，说不定什么东西会爬出来，咱们可得逮住它。哦，看那是什么，快去抓住他，别让他跑了。把他拿过来吧，看看这个夹子灵不灵。哦，灵不灵？我可是蹦了一米多高。哇，刚才真的好险，要是我的手被夹住了。这个东西特别灵敏，来吧，戴上你手里那个大手套。算了，这个实验到此为止吧，非常感谢你的帮助，就假设老鼠死了。我可不想再冒险，时间也不多了。好，回到这课的主题，第六个问题。科学不是证明生命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若干亿年吗？以前听说过吧，生命已经存在了几百万年、几百亿年了。答案，马太福音15:9，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那并不是上帝的戒律，总是有人用自己的理论来迷惑人。这些理论和上帝清晰的教导相悖，也和科学证据相左，没有几百万、几百亿年。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谈到人类历史，有文字记载，树里有没有记录？树可以很长寿。这张照片上的树叫马土萨拉树，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树，在加州。人们在做科研时，在树上钻个洞，检查树的年轮，结果大约有4800年，这只是个概数，因为有些年气候变化、雨水侵蚀，有些年轮已经有点模糊了。但有意思的是，人类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和树里的历史，还有许多其他地方，好像都只追溯回4000-5000年以前，之前的一切都只是推测与想象。假设你走进一个房间，这是那房间，这是门，房间很黑。我打开门，你往里面扫了一眼，有只点燃的蜡烛。我问你，你能告诉我那根蜡烛原来有多长吗？然后把门关上。原来有多长？那么来算算看，要想知道蜡烛最初有多长，先看看蜡烛底部已经融化的蜡，如果它再低，好蜡烛不会低蜡；如果它再低，你可以试着计算已经低了多少。一系列的计算之后，你会说，根据天花板面积、房间体积和蜡烛燃烧的速度，蜡烛在点燃之前应该是这个长度。但是假设开门之前，屋中的氧气含量与打开门后不同，或多些或少点，是不是会影响燃烧速度？当然会。全部年代测定的方法是建立在一切客观条件都和现在一样的假设上，圣经可没这样说。整个地球在大约5000年前曾经历了一场覆地翻天的灾难性浩劫，4500年前大洪水时期， 所有的环境都变了，大气成分变了，化石里随处可见这样的记录，突然间动物包括哺乳动物原本巨大的身躯变小了，好像氧气含量也变了。咱们巨大的煤层和油田是如何形成的？唯一的解释是历史上曾经有某种大灾难将所有活的生命迅速的掩埋并强力的压缩了。世界各地每天烧掉多少原油，那都是从我们是烧着恐龙的血来开车上学的。有没有这样想过？的确如此，是史前世界在驱动着今日世界文明的车轮。好了，后台提醒我又有一个短信问题进来，问题是人类和恐龙同时存在过吗？是的，存在过。之所以产生很多不同理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一些科学家认为他们在地质柱状图里看到的恐龙时代比人类处于更深的岩层。其实这与大洪水密切相关，爬行动物与哺乳动物相比下沉得更快，其他一切都受此影响，所以恐龙在最底层。我曾去过一所公园，格兰罗斯德州的恐龙公园，里面到处都有恐龙的脚印，去那里看看吧。一家人可以野餐，我去过，那里也有人的脚印，巨人的脚印和恐龙的脚印相互交错。早知道有人问这个，我会带张照片，我的脚挨着那些脚印。人和恐龙的确曾经共同生活过，有种雷克斯霸王龙就是暴龙。你们有谁听说过在2005年发现了暴龙？进化论者应该是位无神论古生物学者，正在解剖这头暴龙的一根骨头，6000万年的骨头啊。他惊讶地发现了血红素、血细胞和软组织，这里有一张照片，网上可以找到。他们真的开始讨论侏罗纪公园，他们说，哇，我们一直以为任何软组织超过10000年以上就不复存在。他们真的错了，10000年，如何解释在6000万年前的暴龙身上发现的这些软组织？这绝不可能，一定是测定软组织的方法出了问题。他们仍不愿承认，也许是年代测定出了问题。进化论者使用的年度测定体系，神圣不可侵犯。一旦证明这种测定体系是建立在不正确的数据之上，那整个进化论系统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分崩离析。还有很多想和大家分享，也许在回答提问时再多讲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再多讲一点，看我能不能很快找到。是有关啊，对，碳14年代测定法，摘自科里尔百科全书。碳14是在氮14或 N14 和宇宙射线反应时于地球的大气层里产生。科学家认为宇宙射线自地球形成开始就不断地冲击大气层，而大气层中氮的含量是不变的常数。假设一切条件不变，否则进化论就行不通。因此必然碳14也被认为是以恒等的速率产生的，被认为，百科全书这样写的。尽管当前大气层中碳14和其他碳原子的比率是已知的，但科学家尚无法确定这个比率一直是常数。这是百科全书对年代测定法的描述，进化论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对放射量和粒子的测量不精确，以及碳元素和杂散辐射的样品来自当今世界，都可能冲击计算系统，而导致放射碳年代测量的误差。由此衍生的数据，科学家能判断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但通常不能准确地表明事件发生的时间。这是非常松散不严谨的科学。我有个朋友曾是进化论者，年代测定实验室工作，无限同位素年代测定，样品被送到实验室时，测试者会根据找到样品的地质深度做参考。他说，如果故意把同样的样品送到不同的实验室，得到的数据都会各不相同，所以 科学有着严重的缺陷，可是却被人高举为，哦，这是事实，事实就是谁不信谁就是傻瓜。对了，曾经有一群非常讲究科学的人叫纳粹，他们喊除了亚利安人都是劣等人，大家都认为他们有个庞大的军事机器，非常科学。知道纳粹的信条吗？到处都教导犹太人是全世界的祸根，他们也一定认为耶稣是个麻烦。他们很讲科学，有教养。我并不想难为德国人，我有德裔血统，太太也是德国人，我不针对个人。阿道夫·希特勒曾经说过，要想说谎，只要说得够多，人们就会信以为真。不断地对人们重复一个谎言，要说得够多够好，再对他们的其他信仰进行威胁，人很快就会成为谎言的俘虏。朋友们，我们这一课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重要的问题弄明白了吗？你不是偶然产生的，你是上帝的创造。去年和一位每天上国家电视节目的朋友聊天，他不信上帝，是个无神论者，我和他很友好的讨论。一天我们谈话结束后，他说，刀哥，咱俩中有一个人是对的。我心里想，对，但是如果我正确，这就是最重要的事。如果你正确，没什么要紧的。假如一切只是偶然，生命还有什么意义？但倘若我说的是真的，朋友们，把上帝当作生命的中心，就是最重要的事。能明白这个问题多重要吗？知道正确的答案有多重要？如果上帝创造了你，为你定了计划，但撒旦企图毁灭你，竭力抢夺你的爱心和忠诚，而耶稣正在努力赢得你，你的信心和信靠，这真是生死攸关。这是我对大家最迫切的呼吁。你是奇妙可畏的受造，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他为你预备了蓝图，邀请他住进你的心里吧。还有场外的观众朋友们，希望在下一讲的最重要的问题中再见。
感谢您收看本集 MIQ 青年讲座，下一讲将要讨论生命真能维持到永远吗？千万别错过，下次再见。上帝在听我的祷告吗？
我需要时他在哪里？天堂是什么样子？
我能成为完人吗？
我需要教会吗？
我是从类人猿或者史前淤泥变来的吗？
你有没有更多的疑问，关于上帝、圣经或如何度基督徒的人生？最重要的问题系列教材会提供更多的答案，对几百个问题提供最及时的回复，从圣经中寻找答案。订购请登录奇妙真相网站 www.奇妙真相.com。